当手势通过约定俗成而稳定下来，手势就成了手语。但只有手势取代了所有言语功能，手语才能成型。因此，言语从手势发展而来的想法，在功能上和逻辑上都没有意义。手势最先出现的理论颠倒了进化的方向。麦克尼尔通过推理表明，不存在手势最先出现的语言。我对此在总体上持肯定态度，但他的推理似乎还是缺少了一些东西。如果其补充的断言或推测是正确的，即两种现已灭绝的人族物种使用过手势最先出现的语言，或仅使用手势，并且这是现代语言发展的第一阶段，那为什么认为智人最初用的也是手势最先出现的语言就会令人惊讶呢？我没有任何理由相信人族物种通往语言的道路是不同的。事实上，我非常怀疑智人以前的人属物种采取的是另一条道路，因为声音交流相较于手势交流有明显的优势。人类的交流中依然存在其他重要的手势类型，包括相似手势，也称图示手势、隐喻性手势和节拍性手势。每一种手势都揭示了手势与语言关系的一个独特方面，及其与认知和文化的关系。我们没有必要在这里讨论这些，提到它们只是为了证明手势和言语之间存在复杂的关系，以及手势和言语都有助于我们在符号学进程中取得进步。然而，我们还没有在语法、手势或语言的其他方面看到任何需要归因于语言专用的智人基因组的东西。文化学习、统计学习和个人感知学习，加上人类情景记忆，似乎足以完成这项任务了。文献中充斥着与此相反的说法，认为语言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依靠新生儿只和语言有关的天赋习得的。而且有些现象只有基于这一说法才能得到解释。有人声称，有些群体的语言特征若非自发出现的，他们便不可能发展出语言。比如尼加拉瓜的手语和赛义德贝都因人的手语，据称这些语言是在一个种群需要语言但缺乏语言时突然出现的。这种说法的问题在于，所有这些语言都以非常简单的结构开始，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交互动频繁而变得更加复杂。通常需要至少三代人才能使一门语言的复杂程度与成熟语言大体相当。但是这正是我们所期望的，它们不是从先天知识中衍生出来的，而是发明出来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后代学习中改进。出于这个原因，即使这些例子为天生的语言倾向提供了一些证据，其知识也会非常有限。苏珊·戈尔丁·梅多的研究认为，使用家庭手势的人发展了物体的象征符号，排列这些象征符号的原则以及不同手势的组成部分。他还指出，这些新创造的手势可以填补类似句子的更大结构中的插槽，即我们之前看到的树形图所体现的结构。他还讨论了家庭手势的其他一些特征。他的结论是，所有这些知识必须是天生的，否则它如何在一群说话的人当中迅速出现？但是这些特征都不是语言特有的，一些物种会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使用标引符号和图像符号，而这些符号很有可能是手势的早期形式。我们没有理由相信家庭手势不容易被人学会。事实上，有一种解释认为，戈尔丁梅多关于象征符号的所有结果所表明的，无非是儿童很容易学习和采用象征符号而已。物体是一种含有意义的形式，孩子在了解某种物体并产生交流的渴望以后，这也许是我们这个物种最显著的特征。无论是出于互动本能还是情感冲动，孩子会描述那个物体及其在特定文化中的意义。即使没有语言，孩子也会参与他们父母的生活并尝试交流，就像海伦·凯勒的非凡人生旅程向我们展示的那样， 有了视觉、听觉或触觉，孩子可以从环境中，从看护人那里获得输入。事实上，孩子从大多数看护人那里和大多数环境中都能获得输入。像大多数其他物种，至少是哺乳动物一样，孩子们能够了解物体的用途，物体对父母和环境的重要性，并就此与人交流。这并不奇怪，在特定的时间空间中，可感知的整体的物体是最显眼的。狗、人和其他生物相对容易了解，不同于其他动物，人类试图描绘物体，因为人类渴望交流。这些物体的某些特征对儿童来说较为明显，这同样不奇怪。如果戈尔丁梅多是正确的，物体的形状和尺寸比许多其他特征更明显，但其具体原因尚不清楚。戈尔丁梅多将其归因于孩子们的天赋。但我建议先了解一下儿童看护者使用、呈现、构造和评价物体的方式。在美国，看护者较熟悉的物品环境中，家具、餐具、房屋、工具等物品比其他特征更容易布置，也更常见。尽管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人们愿意对此进行检验，但这至少是可以检验的。至于家庭首饰使用者的言语具备层级结构的说法，有两点需要注意。首先，结构和如同串珠一般简单并列的单词在实践中很难区分。我们在此对原书中图 10-3 略作说明。 A 串珠是三个由同一点引出的箭头方向指向三个单词 The Big Boy。 B 层级结构，首先由一点引出两个箭头，分别指向 The 和另外两个具有指向性的箭头 Big Boy。 在本图中，图 A 或图 B 所示的三个对象互相有关系吗？这两种情况都有可能，选择一种而非另一种的原因是高度理论化的。例如，在皮拉韩语中，我们可以说，这个人在这里，他很高。或者，我说了，你正在来的路上。这两个例子可以被解释为高个子在这里，我说你正在来的路上，但其句法缺乏层级结构，分析起来可能比较简单。戈尔丁梅多举了众多例子，意在表明家庭首饰使用者的话语中具备层级结构，但这些例子中没有一个可以令人信服地证明其话语中存在图 B 这样的结构。第二点需要注意的是，有些构造为呈现信息提供了一个和语言无关的自然解决方案，因此如果你在某些语言中发现了这些构造，这并不证明存在固有的语言天赋。同样，如果一种结构为交流信息提供了一个有用的解决方案，那对于为什么在世界各地的语言中都可以找到这一结构，就不需要多说什么了。随着社会越来越复杂，信息需求不断增长，层级结构成了许多领域中最有效的信息组织方案。计算机、原子、宇宙和其他大自然的复杂物体都是这样组织的。这是一种自然发生且可观察的解决方案。事实上，任何涉及排序的动作，比如你必须先做 X 然后再做 Y， 都包含结构。汽车、犬类行为和计算机归档系统用的都是这类解决方案，它们出现在语言中也绝对没有什么特别之处。有人声称家庭首饰的使用者为其结构设定了顺序，这种顺序即便存在也是很正常的。首先，他们别无选择，只能按照某种顺序排列象征符号。而且，由于任何话语的主要成分都是被谈及的事物及其相关内容，所以句子倾向于按话题和评述来组织。句子的话题，相对于更大的故事的话题，要么是正在讨论的旧信息，要么是说话人假设听话人会知道的信息。评述是关于该话题的新信息，通常情况下，但并非总是如此，话题与主语相同，评述则与谓语或动词短语相同。约翰是个好人，这里的旧信息是约翰，说话人只提供一个名字，并假设听话人知道被提及的是谁。 新信息是是个好人。换句话说，说话人说了一些他或他认为听话人可能还不知道的关于约翰的新信息。对此的解释可能是，我知道你认识约翰，但你可能不知道他是个好人。世界上大多数语言的话题都在评述之前，换句话说，在提供新信息之前，语言倾向于用共享信息或旧信息开始其句子。这个顺序有助于我们的短期记忆，而在提供新信息的评述里，许多语言倾向于将宾语放置在动词之前。所以，如果某个地方的人正在吃水果，这可以被描述为约翰水果吃。大多数语言，或约翰吃水果，英语和许多其他语言，德语、日语和皮拉罕语就是主语加宾语加动词语序的语言，而法语和英语等语言使用的是主语加动词加宾语的语序。事实上，英语曾经属于前一类，它与德语密切相关，同属西日耳曼语之。但是在1066年诺曼人入侵并征服英格兰之后，英语转向了法语的主语加动词加宾语的语序。有人声称，语序可能会受到不同交流策略的极大影响，以处理交际过程中的问题。其中一个问题是破坏信号的噪声，人们说话时会被背景噪声、孩子的拉扯、远处的动物以及在谈话期间到达的新人分散注意力。因此，语言策略必须能够克服噪声对听话人感知说话人话语的影响。这些研究人员声称，这就是主语加宾语加动词顺序最常见的原因，它有助于避免混淆主语和宾语、话题和评述。通过将动词 to be 之前的短语置于评论部分中。另一方面，由于有成千上万种语言使用不同的语序，如主语加动词加宾语、宾语加动词加主语、宾语加主语加动词、动词加主语加宾语以及动词加宾语加主语，这些顺序没有优劣之分，一种语言采用的语序来自影响特定社会历史的文化压力。这就是为什么由于诺曼征服者所讲法语的影响，英语在其历史上从主语加宾语加动词的语序变成了主语加动词加宾语的语序。家庭手势遵循基本相同的原则，对话者必须解决的基本问题是保持新信息不同于已知信息，因此家庭成员遵循共同顺序根本不是什么大问题，这正是最有效的交流方式。同样不足为奇的是，一旦一个基本的话语序列变成常规，说话人就更容易保持一致，而不是在语言的不同部分使用不同的策略。因此，就算你的语言选择了主语加宾语加动词的语序，它也会把所有者放在名词前面，例如说 Johann's book 而不是 book Johann's。 这是因为正如动词是语义核心或句子核心一样，被占有的名词也是名词短语的核心。这种语言的一般规则是把核心放在最后。然而，由于这个决定仅仅是基于效率，而语言往往效率低下，这种规则在世界各地经常被违反。因此，我们观察到不同语言的语序原则有很多变异。智人的遗传禀赋中也没有人们期望的与信息结构相关的任何特定东西。话题至评述是一种自然的交流安排，但是许多认为家庭手势的使用者揭示了天生语言能力的人，并未讨论信息应该如何排序才能进行最有效的交流。然而不提这一点，就无法得出关于家庭手势的最自然的解释，只能求助于一个非常不可信的观点，即语言是与生俱来的。家庭手势清楚地表明所有智人成员都渴望交流，也表明解决这一交流问题的方法可以简单直接，易于发明和理解。遗憾的是，家庭手势研究者声称语言是天生的，甚至没有对这些语言的语法事实进行令人信服的分析。但有证据表明手势充分受到交际需求的推动，因为非常有用， 所以各种手语和手势都会出现，其有用性解释了其普遍性。